just a girl. Hurricane Harbor, best place all around.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非常开心，今天我们邀请到李芝桃李校长来到节目中。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听他的一段朗读。
我曾经以为自己站在世界的高峰，坐看云起，卧看星辰，世界在我脚下风起云涌，是你我生命中的贵人，你要我注意一步一脚印的下山之路，你要我能抬头，但也要懂得低头。我曾经以为自己处在浑浊黑暗的世界中，左右是争名夺利，上下是虚情假意，星光在我的身旁黯然坠落，是你我生命中的贵人，你为我打开一扇窗，让我真正看到世界的辽阔。你为我点起一盏灯，让我更清楚看到世界的明亮。我曾经以为自己陷落于深谷幽冥中，世界遗弃了我，人群遗忘了我，希望仿佛消失在流沙中，一点一滴的不见了。是你我生命中的贵人，你让我抬头看看，蓝天白云依然在俯视眷顾我，你让我静心看看四周，山脊中仍有绿叶舒展，荒野中依然有繁花遍地。我曾经以为自己拥有一切，光与热拥抱着我，美丽与光彩围绕着我，世界等着我去挥舞彩笔，画出美丽的虹彩。是你我生命中的贵人，你让我看看背后，原来我拥抱不了一切。你让我看看四周，原来光与热映照出了阴影。是你我生命中的贵人，让我知道举步向前的艰辛，但我不需害怕。是你我生命中的贵人，让我知道努力耕耘不必然有收获，但我不在乎滴落额头上的汗珠。是你我生命中的贵人，让我知道要努力成为他人生命中的贵人，在别人跌倒时伸出援手，当人失意时为他点燃一盏灯，为他开启一扇窗。感谢你，我生命中的贵人。
嗨，亲爱的猫咪！
哎，早安、啊！
早安，早安！
嘿，
刚刚我们有听到了你的朗读哦，超棒的！这首诗啊，就是其实我第一次在校长妈咪的那个 speech 里面，对，我就深深受到感动。对我总觉得这就是妈咪在对自己的整个生命，对你在不断的检视生命的过程当中，用简单让我们可以懂的文字，然后做一个很简单的交流，这样子，对。所以你在写这首诗当时的心境，跟你后来哦，我们刚刚就是您在自己又朗读，应该是截然不同的感觉哦。
对，因为这首诗呢，我写的时候正好是，我的导师往生之后我写了，那我的导师算是让我进入教育界的一个恩人，
是
啊，因为他当初用刺激我的方式，告诉我说我只配读南投高商，那我为了要跟他抗衡，我跟他讲说我会读高中，然后读大学，最后回来当你的同事。那因为他知道我的个性，他知道我的个性是，不能被人家刺激的，人家越说我不行，我越要做。 我就是天生反骨的一个人。哎，所以你鼓励我没有用，你鼓励我说，哎呀，李志豪你很聪明啊，你好好读啊什么的，你成绩一定可以很好，我根本不甩。
嗯，
哎，我根本不理，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很好啊。我本来我就知道我很好，我就是不想读而已。那当老师那么刺激我的时候，我就全力以赴的去拼了。
嗯
啊，那后来我回来当他同事，回来教育界啊，我就跟他洋洋得意跟他讲说，老师，我回来当你同事了。啊，那在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他过去并不是瞧不起我，他是用那种方式来对待我。嗯，所以后来我们就变成最好的朋友。
哇，
我踏入教育界，他就变成我最好朋友。
嗯，
我有什么问题，我就跟他请教。
嗯
啊，那没有想到，就是我教书教几年之后，他五十几岁退休。
对。
然后退休那一年就往生了。
哦，
所以我那时候非常非常难过，我就写了这首《我生命中的贵人》。
嗯，
那我生命中的贵人，我不只是想到他而已。
嗯，
因为我在写的时候，我也想到有很多很多的人，他可能在我最骄傲的时刻，告诉我不可以这样子啊。那他可能在我跌宕到最谷底的时候，他伸出了手把我拉一把。
嗯
啊，然后当我最失望的时刻，我对身旁的人事物失望的时刻，他告诉我，其实你阳光普照才会照出后面的阴影。
对，
对不对？你不要去管后面阴影，你应该管着阳光，向着阳光过去啊。所以我在那个晚上啊，我就一边在写，就一边想到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就写下这一首《我生命中的贵人》。
嗯，
那我刚才在读的时候，等于自己一边读一边又感慨的想到了很多事情。
对，因为妈咪，因为听众啊，其实不了解你跟老师的故事。我记得那是一个超级感人的故事哦，就是因为妈咪从小啊，好像一直在我们从小时候来聊聊好不好？就是因为其实，听众对你很反骨这件事情，他们现在可能是一个模糊的感觉。
哦，这样子。
这个以女孩子的立场我来看这件事情啊，超级勇敢哎。
哦，超级勇敢啦。
嗯，
其实也没有，就是我个性吧，我个性比较像男孩子。
嗯，
所以父亲管我们管得很严，父亲是一个受日本教育的人。
嗯，
他希望女生能够好好的坐着。
嗯，
然后也不能哈哈大笑。他觉得女生就是你笑的时候不能露出牙齿。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如果我这样笑的话，父亲就骂我了。他就说我不是生女儿当小丑的。
哦，这么
对。然后他希望女孩子家就是在家里面，你就在你的房间里面好好的读书。
嗯，
你不一定要做什么女工啊，那些家事啊，但是你就是好好的读书，然后要女孩子的样子。可是呢，我不是，我是跟着哥哥跟着朋友出去外面偷钓鱼，到人家池塘里面去钓鱼，然后去拿着竹竿，上面弄着那个粘苍蝇的粘液，知道吗？
对对，
去粘那个蝉。
蝉，对
啊，对，去粘那个蝉下来玩啊，把它绕在那边玩。反正小时候呢，能够玩的，我就尽量在外面山野里面奔跑。
很棒啊，很棒。
可是对我们家人来讲，我就像个小野猫。哦，就像个小野猫一样。哦，那他们对我是很头痛。那只要我爸爸说要怎么样，我就偏偏就是不要。就是不要。然后我
就是
去跟他辩论。对，我因为我很反感，就是说你为什么一天到晚就你不能这样子，你不能这样，你不能这样子。
嗯，
所以你越说不行的，我就是越要做，所以我才说我天生反骨。然后我爸爸妈妈对我大概以前很头痛。对，因为你相对于我的哥哥姐姐，连我哥哥都是很温顺的。父母亲说什么啊，即使你心里面再怎么反感也是不吭声。
嗯，
像我姐姐就是不吭声的回到自己房间去。
嗯
啊，那只有我就是会跟他辩论到底，然后越来越大声，越来越大声，是这样的一个个性。所以他们说我天生反骨。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我住在山上嘛。
对
啊，住在一个山上。那我们山上呢就一个国中。
嗯，
其实我认为我在国小的时候就因为国语文竞赛啊，国语文竞赛在我们那个地方就很有名了。
嗯，
因为我们那个地方整个是从福建漳浦过来的。
嗯，
福建漳浦过来都是讲闽南话。
哦，
对不对？讲闽南话。
我以为你是外省人的那个口音。
我都是讲闽南话。 那是到国小三年级的时候才开始参加比赛。
嗯，
他比赛，然后因为有老师、有爸爸大家指导我，所以我的成绩还不错。
嗯，
那爸爸呢？曾经我有一次失败的时候，我很懊恼。
嗯嗯，
即席演讲我讲不出来。
哦，在台上，
因为你他即席演讲就是教到你的时候，他给你30分钟准备，
嗯，
有一个准备区，
嗯，
准备区没有老师，没有什么人可以指导你。
对，
那我就带着家里给我的一本作文大全，然后我就到那边背不起来情况底下，我一紧张，本来第一句话应该是各位评判先生，就我第一句话居然讲出来说各位判官。所以很多人都笑了出来，对，所以那一次我真的痛恨演讲，因为我觉得在那台上真的尴尬死了。那我爸爸呢，我就跟我爸爸说，我再也不要参加比赛了，丢脸死了什么的。我爸跟我讲说，你为什么讲不出来呢？只有一个原因，
是
就是你肚子没料。如果你肚子有料，你有货的话，你根本就不怕。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被积极的栽培。我要写日记，我要写作文，每天一篇作文，还要读国语日报，还要把零用钱全部这个交回去缴户，因为要订杂志。
哦，所以的零用钱是用来订杂志。
对，那为什么要给我零用钱呢？
嗯，
因为怕爸爸妈妈怕我到学校去，别人有零用钱我没有，觉得我很可怜。
对。
所以我可以拿出来炫耀说，我有钱了，我只是不想买而已。
啊，所以这你的零用钱不是真正用在自己？
没有。
Okay.
然后到礼拜六的时候就缴库缴回去，
嗯，
因为要订杂志。
对。哎，你们家里几个兄弟姐妹？
四个
兄弟姐妹。
对。我
是
老幺
呢，排行老幺。
对。
哦，可是刚刚听起来的过程不像老幺哎。因为一般我的，我们小时候的啊，小时候印象啊，最小年纪的幺妹啊，就是跟在后面
哦。因为我们家的兄弟姐妹，我们每一个都差4岁
啊，
差4岁。那你想看，就是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哥哥姐姐等于到了国中就已经到外面去读书了。
哦，
对。
所以其实，其实就是每一
个人
其实都还蛮独，
就是
独立成长的，对不对？
然后我们是那种闽式建筑三合院，
嗯，
三合院，然后家里面人非常怕吵闹的声音，
嗯，
爷爷还有爸爸都觉得说家里一定要安安静静的，
是
啊，所以我们放学回来之后，他就是你自己回你的房间嘛，看书，然后你不要在那边吵吵闹闹。吃饭的时候也不能讲话，什么，反正你就不能吵到别人，他轻声细语的。所以我们，你自己回到你的房里去，你就是变成一个独立的个体了。
对。
然后哥哥姐姐就看他们的书，他也觉得你很烦，对不对？那我跟他们差距那么大，我也不可能跟他们玩。
对
不对？哥哥会觉得说，他8岁的跟你带一个1岁的，对不对？他跟我差了8岁的，
对。
那他也很烦呐。对，所以无形之中就跟哥哥姐姐就比较疏远。所以其实我们四个都是很独立，
都是各自独立的，
各自。
对，
而且父亲给我们的教育就是你什么事都要自己来。
可是这样也真的是培养着你从小，对不对？从小就是有一个很独到的看到。因为可能大家比如说我们跟同学，对，家里面几个兄弟姐妹大家还玩在一起的时候，你已经开始在独立思考某些事情跟方向。
但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当我要入小学的第一天，我爸爸就交给我一只扫把，哎，跟笨斗，他说你已经长大了，你要读国小，你已经长大了，
是，
所以这个房间就交给你了，以后你就要负责打扫这个房间。
自己的房间吗？还是
啊？没有。自己房间为什么这样？就一个房间。那时候我记得我打扫是客厅，一个小客厅。
哦，
因为我们三合院
里面有一个区块。
对，我们三合院有很多的，有自己的房间，然后很多小客厅这样子。对，你自己的房间其实就是你自己要整理。
本来就要整理。
对，本来就要整理，然后你就看哪个区块。那我们前面有很大的广场。
对，
反正它就一个地方。那我记得我那时候就整理中间第一排房子中间的一个小客厅。那时候就是一个责任的开始，
责
任的开始。所以家里面的事情，爸爸就跟我们讲，所有的家事全家人都要分担来做，没有男女生的差别。所以我哥哥也要洗碗，那反正自己的事该自己做就要做。 所以我从小被接受到教育就是这样。
可是你们的环境其实是可以不用让你这样子动手的，对不对？
是不用。
对，
因为家里面还有长工嘛，
对啊，
又请人来煮饭。
所以其实我听起来，我觉得爸爸给你的影响超大。
哎，对，他算是给我们孩子的教育影响很大，
影响很大。
对，
妈咪，我们先休息一下
，OK，
然后等一下再回来聊哦。Father, please help.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burned up all my memories. Watch them turn into coals. Midnight glow. Waiting till the fire burns low. Cold coals. Burn your hands when they're close. You're teaching me how to wait.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很特别，就是我为什么一直称李校长，对，为什么称妈咪，对，妈咪要不要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Okay, okay.
对，
好，其实呢有一次有个家长他就叫我校长妈咪，他的孩子就在旁边说，那个妈咪是我们叫的，不是你叫的，那家长说，我就是喜欢叫他校长妈咪啊，因为我听你们叫他校长妈咪，我们就觉得好亲切。我刚才讲说没有关系，其实也有70几岁老爷爷也叫我校长妈咪，因为他带着孙子来上学嘛。
对。
那孙子呢？就在门口看到我就很高兴，校长妈咪早，校长妈咪早。那为什么孩子们会叫我校长妈咪啊？
是
因为我叫他们宝贝。我叫他们宝贝，我一早我就会站在校门口，宝贝早，宝贝早啊！那刚开始第一次，孩子们会一直盯着我，觉得说奇怪，你为什么叫我宝贝呢？所以我在升旗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我说我叫你们宝贝有两个意思，
对，
一个呢就是我现在已经是你们的校长，那我是你们校长，就像你们大家长，像你们的妈妈一样，
对。
我一定会把你们当成宝贝来看，因为你们就是我的孩子。
是，
你们来到学校，我就是这个学校的一个大家长嘛。
对。
所以你们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当然把你们当宝贝来看。
对。
因为你们就是父母亲的宝贝啊。我说第二个呢，就是我在喊你宝贝的时候，你要大声喊哟，然后你要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宝贝，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叫他们宝贝的时候，孩子们自然就叫我校长妈咪。那我在红人国中的时候，有的孩子比较调皮，
对，
然后他们会用闽南语叫我阿布。
好可爱。
对，然后有人叫我妈妈，有人叫我妈咪，有人叫我阿布。那我记得还有原住民是怎么叫我来着，我忘记了，反正他们用原住民的话语来叫我。我就觉得很有意思。
可是我觉得那个心的距离就很近，
很近很近。
我们对校长一直都是很害怕的。
对，所以很多人来到我的学校，
是
他们看到孩子喜欢这样子围绕在我旁边，
对，
好跟我这样子扯东扯西的甚至呢，他下课的时候，他或者说他上课要经过我的办公室，他就探头进来跟我嗨，妈咪好什么的，我就觉得好窝心啊。尤其孩子。孩子很喜欢我，可能来自于我也很喜欢他们， 其实我觉得孩子是很敏感的，他很清楚的知道你是真的爱他们，还是只是应付的，
对
对不对？口语上应付的，
小孩子这一点最敏感
了，非常非常敏感，
最敏感。
嗯，所以很多人都很奇怪，就说嗯，怎么孩子会对你那么亲？从来没有看过有一个校长跟孩子那么亲近，因为我很喜欢孩子，我很喜欢孩子。我曾经哈。曾经跟我先生讲说，我希望能够生多少多少的孩子。我觉得家里面有很多孩子是很活泼、很有趣的，一个家很有活力的家庭。
对。
可是我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啊，没有办法生那么多小朋友，所以我生了两个。
嗯。
那我觉得没有关系啊，我虽然只有两个小朋友，可是我到学校去，我有多少的孩子啊？
对，没错。
对，我教了32年，已经有几万个孩子啊。
对，然后每一个孩子跟你的心那么近，那才是很棒的。就是他们我在书里面看到，就是他们离开学校，其实都还会记得，
对，
记得回来。
像我前天去演讲，
是
我到那个仁爱国中演讲，就演讲完了之后，因为我就在讲我以前当训导主任的时候是怎么带的，就演讲完，我当然就希望大家能够回馈啊。那我说你不用讲我演讲讲的好不好，因为我心里很清楚哈。我说我只想你告诉我，你听了我的演讲之后，你对教育有什么概念，或者你想要做对教育做一件事，
对
啊，或者一个什么想法都可以，
对，
一句话表达。结果呢，有一个男生很急的举手，他说我自从知道你要来学校演讲之后，我就很期盼，我昨天晚上甚至期盼到睡不着觉，所以你不能让我只讲一句话哈。我说好啊，但是你不要讲太多，免得还有别人要讲，因为时间已经快中午12点了，大肚子饿。就他就说好，他说17年前我从中兴国中毕业，你是我的训导主任。
哦，酷哦。
然后我那时候就啊，而且不止我，在场的人哇，大家都期待着他会讲出什么，对不对？
对。
如果是你，你可能会紧张了，你会不会讲出我以前是不是有打人啊？我以前是不是怎么样？我以前是怎么样？那其实我很期盼他到底讲我什么，对不对？
对，
因为会是来跟我吐槽我刚才讲的内容吗？还是怎么样，对不对？啊，如果你讲的不是很实际的话，
对，或者是说当时的状态，
对，或者说
不是这个孩子的记忆点，
我曾经伤害过他的话，说不定他会起来，或者我曾经伤害过他同学，
对，
那这个孩子呢，就起来，他就说，当时我的训导主任叫李之桃，他讲17年前我从中兴国中毕业，我的训导主任就叫李之桃。我说啊，是我哈。然后他就说，我们国中毕业时候呢，其实很多人是很讨厌某些老师，然后很多学生呢，他们在毕业典礼前就在计划，要怎么把哪个老师、哪个行政人员看破的。哈，就是在毕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中兴国中很不好，状况不好。那很多人不愿意读中兴国中，在那个时候，
对
啊，尤其我当了训导主任嘛，
是。
那他就说，但是呢，唯一大家讨论的时候就说，只有一个人不可以看破的，就是李志豪。
哇，这么酷啊！可是是训导主任的身份。
对，他说，你看，他是一个训导主任，为什么学生都说就是不能跟他看破的？他说，因为呢，他对我们很公平，而且很爱我们。他说讲这些话的不是成绩优秀的，是成绩很差的同学。然后他又提到说，我写了一本书叫《我们不是坏孩子》，那本书其实是我在当训导主任的时候的一个回顾。
是，
因为我那时候我觉得，每一个孩子他会犯错，他背后一定有故事，
对，
绝对不是很单纯的，就他天性坏呀、或怎么样。我觉得没有一个天生坏的孩子，我觉得一定有他的原因。
对，因为你有那个叛逆的背景。
对，
所以你会理解。
所以我一直想要找出他背后的原因，因为只有找出背后原因，我才能够这个针对这个原因来做解决。
解决对，
所以我就一直了解他们。那我当时呢，我也很反感，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呢，一直对成绩好的孩子，就观感比较好，认为说成绩跟品性是画上等号，其实是不等号，对不对？
对，
不一定说你成绩差，这个孩子品性就不好。所以我对弱势的孩子，对成绩差的孩子，我特别关注，当然特别关注来自于我住在山上，对，我住在山上，所以。我身边有很多家里非常贫穷的孩子，
是。
那我们在那边读书，很多同学下课就是必须要去工作， 他没有时间补习，也没有钱补习，所以成绩不会好。成绩不会好，可是有的老师就会嘲笑我们，说你们山上孩子成绩这么差，将来能做什么？所以在那样的背景之下，我当了老师，我自己就发愿，就是我的初衷啊，就是我一定要给孩子源源不绝的爱，我要当他们的爱跟榜样，
对，
而且我要告诉他们永不放弃，
对，
哈，对，今天人家说你什么，你不一定要在乎，重点是你看你自己是什么，
对，
在8月13号那天，我28年前教的学生在新港国中，台东新港国中教的学生来找我，28年之后见面啊。那有一个男生目前已经在台北当警官了，当警官呢，他那天呢讲到他的过去，抱着我哭啊，他说，他是一个领养的孩子，他的那他对领养事情他一直很不舒服，所以他的功课不好，品性也不好，就是跟人家打架闹事。
是，
可实际原因是来自于他对领养这个事情他不能接受，那他的养父养母当然会失望，
对，
所以跟他讲说，你是什么东西，你根本不算什么，你根本不是什么，这样，
这对孩子很重，
对，伤害很重。那他在学校打架，他说有一次，打得很严重，就被训导处罚站了一整天。他说，老师你知道吗，那一整天改变了我，因为你一下课你没课你就陪我罚站。我说有，我有吗？他说有。然后你一直在跟我讲说，你不用管别人说你不是个东西，你能够成为什么人物什么东西是由你决定的，
对，
不是由别人决定的，那别人这么讲，你应该更成为某一种人物让他看，
对
啊，所以他说你知道吗，我们那一届就只有我考上警校啊，我说很棒啊哈，然后他那天就是说，老师你是我的恩人，我的贵人，然后就抱着我哭。
可是是一个小时候在学校打架的孩子，
对，然后你看他现在已经42岁了，42岁抱着我哭，我就觉得我们做老师的，我们可能忘记很多事情因为我们只是觉得说尽老师的本分，然后能够尽量爱孩子就爱孩子
对，
在那个当下，你看那3年，我也不可能看到他的进步。
对。
可是呢，没有想到我们种下去的种子，它有一天还是会发芽，会萌芽，而且还会茁壮。对，所以我在这个孩子身上，我做的事情我忘记了，可是这孩子永远记得。
对。
在28年之后，他来找我，抱着我痛哭，说你是我的恩人。我们在那个时候，我们何曾想过这些呢？
所以我们就是有想到刚刚我们在朗诵那个生命的贵人这一段话，
其实
这一段
不止你看我的生命是因为有很多的贵人来帮助我，
对，
让我圆满，
对，
那我也希望我成为别人的贵人，
是，
对，那成为别人贵人不是一定要捐钱，一定要做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你随时给身旁的人在他泄气的时候给他一句鼓励的话语，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甚至给他一个了解的眼神，对这个人来讲都是及时雨，都能够让他觉得有活力，
对，
都能够让他再有元气可以往前冲，
对，
往前迈进，
对，其实妈咪的那个眼神也是我一直非常难忘的，就在好几次的演讲当中哦，妈咪的眼神给人家的那个鼓励性啊，超大的，
谢谢，
对对对，然后你会用非常同理的那个心情，对，就是我们在讲的任何一个故事或者跟您做的分享，你真的是用全心全力在跟我们一起体会那个当下，我觉得你无时无刻是活在当下的状态，
没有错，因为我为什么要活在当下，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很多生死边缘的状况那我的命可能就是比较坎坷吧，曾经有一些过程这样，
是，
所以在那些当下我会更体会到，就是你一定要把握当下，
是，
当下即是，
对，
当下即是，
对，
所以你不用去管我未来会怎么样，我只管我现在我认不认真，那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过去里面再后悔再难过也过去了，所以我不会去管过去我曾经做什么，目前重要的是我现在该做什么，
而且我们每一次那个遇到的当下，好特别哦，就是我们很少有一场演讲，就我们听完之后回去还一直很深刻的在连结， 我就记得那个校长妈咪个儿非常的小，
是，
对，听众一定不知道，校长妈咪超小的，但是呢，可能因为个儿小的关系，所以他就习惯头是抬起来这样子。
原来是这个样子。我跟你说，有一个李英秀教授，
是，
他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他是我好朋友啊、哦，我们两个都互称亲爱的。他说：“亲爱的，你讲话的时候下巴不要抬那么高，给人家感觉觉得你很骄傲啊，
是啊、
觉得你很骄傲。”他说：“你应该要平视，然后要往下，你下巴记得往下啊，你不能那样子啊。我”我就觉得，这可能跟我从小养成有关系，你知道吗？
是，
因为我们山上孩子出去比赛的时候，
嗯，
人家会嘲笑我们。那山上孩子会讲国语吗？怎么可能拿到第一名？山上的孩子怎么样？所以呢，我习惯就是下巴抬高，谁说不行？谁说不行？啊、我就是那种挑衅那样子。
嗯，
谁说我们不行的？我并不是因为自己个儿小，然后故意要抬高那个下巴，就是你，我说我天生反骨嘛，
对，
所以我跟我爸爸讲话的时候，我很自然下巴就抬高，然后呢，眼神就是很睥睨一切的说，谁说我们不行？我就是可以，我做给你看。
哦，
就是那个一股气，
一股气，
对对对，然后就一直啊，变成一个习惯吧，
嗯嗯嗯，
变成一个习惯。可是，我跟孩子在一块的时候，
嗯嗯嗯，
我就很自然的，
就很
我的下巴就会缩下来，
对对对对对，
我就会去倾听他，拥抱他，
对对对对 对,
对啊。可是当遇到挑战的时候，遇到挑战你要来挑衅我的时候，我很自然我的下巴就又抬高了。所以我曾经遇到，我在红人国中就有人别的学校的家长会跑到我办公室说，你再怎么认真你都救不了红人国中。而且那时候讲得很难听，
嗯，
那我就在他面前，我下巴就抬高，我跟他讲说，你大概不认识我李芝桃吧，如果让我待在红人国中四年，我就让你踹了一蛋，八年我铁定赢过你。然后那个人就笑了说，哎呀校长，你最好不要讲大话，你讲完大话你做不到，你到时候就要跟我道歉了。我当下就跟他道歉了，我当下说，哎呀我说错话对不起。他就很高兴，我说你看你说错话了。我说对，我说错话，我干嘛那么没志气呢？我为什么要四年才让你踹雷蛋？我告诉你，我两年就让你踹雷蛋，我四年就赢过你。
哇，酷哦，那个里面内心的那个坚决。
对
对
对,
对，
其实我那时候也不晓得我到底能不能做到，但是我一定要告诉你，我就是可以。所以后来我就跟学校老师讲，我说我一个外地人来这边当校长，我面对人家嘲笑我们的时候，
嗯，
我都可以这么坚决告诉他，我可以，我一定会赢过你。
是，
那你们是当地人，你们当地人当人家嘲弄你们的时候，你们只有低着头走过去吗？
是，
你出去买菜的时候，人家问到你，你是哪个学校老师？然后一说到红人，人家说你们红人很糟，你那时候感受如何？
嗯、
对不对？我说，所以呢，我们是不是大家一起努力？
是，
如果我们赢过其中一所的时候，我带着全校老师同仁一起到外面度假、庆功宴，我说我出钱。
哇，好棒哦！
我们两年就赢过去了。
啊，好酷哦！
两年就赢过去，我就带他们去旅游了。
对啊，我真的好佩服妈咪的勇气哦。对，妈咪，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来聊。
Okay.Father, please help. I don't know what to do. I burned up all my memories. Watch them turn into coals. Midnight glow. Waiting till the fire burns low. Cold coals. Burn your hands when they're close. You're teaching me how to wait.
just a girl. Hurry, mother, best place all around. So get on a water slide and zoom right down.
聊聊真心话，听听幸福的声音。
听众朋友，我们又回来咯。我们刚刚有听到校长他有一个很棒的决心，他一旦决定要做一件事，
对
他就会倾尽所有的能力，然后用最短最短的时间去把这个目标达成。对，刚刚妈咪是在讲一段，就是他决定要用2年的时间拼过，拼过一个
其他学校
、然后呢他觉得不是一个梦，他觉得这是完全可执行的，但这个过程应该不是我们想象的就这么容易吧？
当然是很困难了，当然面临到很多很多的挫败，
他可能跟整个学校就是跟老师跟氛围跟制度，
对，所以我会在里面慢慢观察，抽丝剥茧。其实我做事情的时候，我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就说好，我一定要赶快做。那个其实他在慌张之中，他也许就会做失败。
是的，
所以我做任何事情，我就会去规划。
是的，
我会去把各种我可能会面对的情况、困难，我都会把它列举出来。
是，
然后遇到这种困难，我会怎么处理？怎么处理？
对，
当这样子你想周全之后，你要去做就容易了。
对，
因为当老师提出来说校长，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怎么样？我就说啊，你想到这个，我也想到了，你想得非常好。那遇到这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来处理？
是
啊，那其他老师就说，校长除了那个问题，那还小事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我说哇，好棒啊，又进阶版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呢，我想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可以把它处理掉？所以当老师们一个一个的讲的时候，
对，
我已经都有方案了。
对，
我有方案，我把我方案告诉他们，老师们到最后都没有话讲了。我说那大家都觉得可以吗？我说应该可以。我说好，应该可以，我们就一起来做。
对，
所以这个就是免除大家的疑虑。因为有疑虑，你就会做得这样对吗？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而且可能话会很多。
对，没错。
对，那如果说大家都没有疑虑了，没有疑虑之后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对，
那我们就来做。而且我会告诉他们我们可以怎么样，什么步骤来做。
对，
那大家就很清楚了。
对，
现在最怕的就是说你在上面的人，你给大家一个说我要你们达到什么，可是然后大家就全部抓不着头绪，
是
到底要做什么，然后怎么弄。那如果我今天很清楚告诉你，我要达到什么目标？我们第一阶段是什么？第二阶段是什么？第三阶段是什么？大家就很清楚，
是
就按照那个步骤来，
就照着来
一个。对，而且第二个呢，在一个机构里面，
对，
最怕的就是一个鸟人文化。鸟人文化是什么？你知道？
不知道？
哎，就是眼，我们用小鸟来讲，
对，
它的眼睛是什么色？
眼睛
红色，
对不对？
眼红，它的嘴。
嘴是尖的，
尖的，眼红嘴尖，
眼红嘴尖，
心小，他的心很小，
对，
他的骨头很轻，所以我常常说，形容一些人就像墙头草随风倒的人，然后喜欢说三道四的，然后
说三道四，
对，还有心眼小，
对，
容不得别人的，
对
人家别人的成就眼红的，
对
不对？那种小人，
对，
所以眼红嘴尖，心小骨轻，
啊。
我们机构里面最怕的就是有这种人，
对，
所以我一定提出来跟大家讲说，今天我不要把我们学校当成学校，我们应该把它当成是我们的家，
是
我们的家庭，那我们都是家人，
是
啊，我们都是家人，那彼此呢，没有所谓位高位低的问题，
是
哈，
是
今天没有高低的问题，今天只是说我们负责的工作不一样，
对，
啊，
对。
对不对？你说工友他很辛苦啊，对不对？那你说职员、老师、主任、组长各有各的工作，那只是你的头衔、你的名称不同，
对，
但你都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
对，
当我把这个诠释好了之后，那学校里面就没有说高低的问题了，
对，
大家都公平的，
对，
都是一视同仁，而且都是兄弟姐妹，兄弟姐妹，所以我最重要的，其实我不在乎说我事情做到什么阶段，我不急。
对，
我最急的是先把一个我的学校先把它弄成像一个家庭一样温暖，因为人对了，
事情就会对，
你能够把那个情感凝聚起来，那你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做不到，
所以凝聚情感它应该不是 就是我们开会或者是
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对不
对、
啊？
对，绝对不是。其实那是一种，别人都在看你校长怎么做，对不对？哦、例如我今天举个例子来讲好了，例如今天有一个学校的老师
是，
有个家长可能对他来这个学校里面大吵大闹，
嗯，
我看到我马上过去。帮他把事情处理好了，
嗯，
然后那个老师还在办公室哭泣，
嗯，
好、啊，我已经赶快请我工友出去帮他买一个小蛋糕，一杯咖啡，然后给他鼓励他，拥抱他，跟他讲说，你不用难过，你所做的一切大家都看在眼里，啊，今天你受的委屈，啊，只是让你知道说那个家原来有很多家长是需要再教育的。
哦，
对不对？
好贴心哦。
那那这个你说你放心，身旁所有的人都是你的支持的力量，我们永远在你周遭。
嗯，
那你在那个受委屈的当下，你会不会觉得你很有力量？
会，
是不是？
会很有力量。
那不止你是有力量，
嗯，
旁边人看到了，其他老师会有什么想法？
其他的老师会觉得，我们如果能够一起陪着他、嗯，或者是至少看到校长妈咪是这个样子的陪着，
对
对，
所以他们也会
心里面勇气也是会跑出来。
对对对，他们也会学到那种温暖，
对温暖。
还有一个，我礼拜二升旗的时候，我都是讲故事。
嗯，
那我讲故事不是只有讲给学生听，其实我也讲给老师听。啊，那我讲的故事，甚至连我们附近的商家啊，
嗯，
因为我们在操场嘛，附近有商家。马路旁边的商家都跑出来听故事，
哇，好酷哦！
哎，他们喜欢听，其实每一个人从小到老都喜欢听故事，
没错。
对，当然不喜欢听道理，你在训我道理干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讲故事，每一个人都听得津津有味。
对，
但每一个人对故事的解读都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不对？不如果我今天讲完故事说，各位，我讲的故事就是要教你什么，那我的故事就失败了。
没错，
对，
没错。
那我讲完之后就感叹一下说，哇，谢谢你们，可以让我跟你们分享这个这个让我感动的故事，让我难忘的故事，让我掉泪的故事等等之类的。
对 对, 对。
然后其他你自己去想，
嗯，
对不对？那每个孩子他就从故事里面找到他的感动，
对，
老师也一样，
对对，
外面的民众也一样啊、嗯哦，所以我的故事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就是可以让大家，更有清楚的概念，我们应该作为一个人应该怎么，还有、嗯、我作为一个老师，我怎么应该去对待我的孩子，
对
对，那孩子呢，从故事里面也会去自己思索，我是一个学生，我是一个孩子，我应该怎么面对我自己的未来，面对我的生活，面对我犯的错误，或者说我怎么去对待他人，因为我的故事性都不一样。
对，
有时候我会看到，哎，今天学生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行为有点不太对劲，
嗯、
那我就塑造一个故事，把那个情节弄到里面去，然后讲给大家听。
所以就有一种潜移默化的感觉，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笔训他们话更有用。
对，
那其实就像老师，嗯、对不对？老师们他们也会听到之后，嗯、也会自己有所感吧。
对，
所以我大概就用这种方式。
嗯、
那学校老师，我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你表现很好，
是，
那我一定要公开的表扬，一定要让大家知道你做得非常好。
嗯、
可是如果这个老师做得不好，做得不好，我绝对不会公开。我一定私底下把他找出来，
对，
私底下找他可能就说，哎呀，喝咖啡啊，或者正好哪一天遇到他，哎，跟他聊一下这样子啊、
嗯，
就在人家不知道情况底下，
嗯，
那跟他聊也不是责怪他，
对
对, 对，而是我想要了解，就是说，你有什么困难吗？
对，
有没有需要我帮忙？
对，
举个例子来讲，有个老师年纪轻轻的，你上课的时候就是坐着上课。那应该你上课应该站起来走动，看看学生反应或什么。
哦，对对对。
那他喜欢坐着。
哦。
啊，坐着上课。那后来有一次，我就看他，我就说，哎，孟老师，你今天看起来精神不错。他说，还好。我说你身体还好吗？还好啊。我说，哎呀，你让我担心死了。他说怎么了吗？我说因为我巡堂过几次，我看你都坐着上课。
嗯。
我想你这么认真，老师会坐着上课，一定是身体不好。啊、哦，所以我很担心，那我又怕说，如果问你说你是不是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会不会很唐突？啊、
哦，
那这样子的话，
对他其实就会
就清楚了
清楚了。
他说校长没有啦，没有啦。我说哦，那没有就好，我只是替你担忧。
对 对, 对。
嗯、哦，替你担忧，说你是不是生病了？
所以其实用这样子很温柔的小小的抗议的模式。
对对对对对。 其实他心里就清楚了。
对对对，会比你真正面对面就告诉他说，我不希望你坐着，
对，
上课这样坐着，对孩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对对对对，
其实他知道。
对，然后我也是夸他，我说你像你这么认真老师，你怎么可能坐着呢？什么什么的，班级带那么好，教的那么好，什么之类的。
对，校长妈咪真的，我觉得。刚刚听了这么多个小故事连在一起之后哦，我觉得你的身体里面、血液里面有爸爸的影子，哎，有你父亲的影子。
嗯，有，
因为我觉得有一个，
我觉得我爸爸是一个，他感觉是很孤傲，
对，
很孤傲，但是他从来不想麻烦别人。
嗯，
那他能够付出，他就尽量去付出。
嗯，
他其实。我的温暖来自于我希望带给别人温暖，
对啊，
是来自于我爸爸没有给我温暖。哎，我们有些人就是这样子，就说他会接受到父母亲的教诲之后，他的表现就跟父母亲一样。
是，
但是呢，我从小我就觉得说，我爸爸妈怎么对我，我觉得不好的，我将来绝对不会对待我的孩子。
对，
所以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讲一句话，我说如果你很不满意你的父母亲。那你就将来告诉自己，我不要当那样的父母亲。
嗯，
对，我父母亲不会拥抱我们。
哦，
他觉得说，跟你讲话你就应该好好的站着。
哦，
他不会拥抱。哦，他们是受日本教育很内敛。
对。
对啊，你跟你讲话你就是要好好站着，坐你就要好好坐着。
对。
要站有站姿，坐有坐姿这样。那要想去拥抱他们，他们就是做什么？哦，他们会拒绝的。
嗯。
所以，我就会因为我欠缺，所以我对我的孩子，我就喜欢给他们拥抱。
可是像老妈咪，你是会，这是两个不一样的冲突点、哦。
对，
就是说，假设你的家庭教育的背景是没有拥抱嘛，然后是比较独立自主的，然后就是希望无论如何就是把你训练成有模有样有板的状态。可是你是从什么点让你去触发那个？我要去拥抱，然后我现在要贯彻在我的，对他这个这两个，你是从，
因为我很不满意啊，我从小就很不满，也很怨恨。
你有看过某一些这样子，就是爸爸妈妈抱孩子的画面吗？还是从书里面，还是从哪一个教育点让你有这个很深的感受？
嗯，其实应该怎么说呢？应该说，当我有一次我最难过的时候，
是。
我这里必须插播提一下，就是，我从小有一个很好的哥们，就是我先生，他陪我一起成长啊。那有一次我非常非常难过的时候，他的肩膀就借我靠着哭。
我知道了。
那我不会在别人的面前掉眼泪，我再难过哈，我会躲起来嘛。可是我的哥们在他面前，我完全卸下心防。他就轻轻拍我的肩膀，拍我的背部，啊，然后就让我哭。他话不多，我先生话不多，他就是OK， 好了吗？没关系，再哭。你觉得难过，你就再哭。然后，哎，所以我觉得那种理解，那种温暖，不是旁边人就说，当一个人难过的时候，你必须一直不断的讲话。不断跟他讲说，你不要哭了，你不要哭了。其实你怎么样怎么样？
是，
有时候你就是给他一个肩膀，给他一个拥抱。
他其实需要把这个情绪抒发
出来。对，你就倾听，对不对？你就倾听，然后甚至就让他哭吧，让他哭吧，你就尽量哭，然后拍拍他的背，其实那就是一种理解，对不对？
所以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
对。那我就想说，我们看一影片。外国人老是都会拥抱父母亲，
是
对。那我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够拥抱我父母亲？
嗯，
那是不可能的事。
嗯，
所以现在呢，我跟我的女儿，我就心里就那时候我生小孩之后，我就发誓，我一定要随时拥抱我的女儿，每天都给她一个拥抱。
而且你会把这个拥抱扩散，你会觉得在人在求助的或者是在他们没有方向的那一刻中，无论如何我给你一个拥抱，给你一个支持，比什么都重要。
对，甚至呢我现在出去演讲，就到学校去跟老师们分享那有的老师甚至他可能会觉得过去一年或者教书的过程里面他有一些挫败，结束之后他到前面跟我讲说，我可以抱一抱你吗？ 我当下我就给他一个拥抱。
我也是，我也是被妈咪抱过的。哇，
对，
那个抱给我好大的力量，
让他有力量。
妈咪，我们今天的节目啊，先暂停在这边，要跟听众朋友说晚安。然后，希望下个礼拜你再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聊哦。
没问题。
OK， 好，那我们来说咯，晚安，拜拜。